李世民、徐茂公深感疑惑。疑惑什么呢？没想到西突厥不战而退，把野马关、黄龙关都给倒出来了，天底下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儿？所以啊，他心中忐忑不安。后来一咬牙，把两座关城接手了。李世民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现在兵强马壮，锐气正盛，怕什么？命探马兰旗探听，西突厥的国都牧羊城就在前边20里，催马就到了。如果把牧羊城再端下来，也就是说胜利在望，牺牲就可以结束了。谁不愿意回家？谁愿意打仗啊？抛家舍业呀！所以心里头是非常高兴，命探马兰旗打听消息。结果这个消息令人吃惊啊！探马兰旗回报，牧羊城也是空城，连王宫里都没人，赤壁保康王跑了，城就是一座空城，连老百姓都没有。耶！不但李世民吃惊，没有不吃惊的，大伙是议论纷纷呐。尉迟恭就说：“陛下，这玩意儿可怪了。你说他放弃别的地方，他胆小害怕，有情可原，那国都能轻易放弃吗？哎，这事儿就奇怪了。明显的，这是空城计，咱们君臣可不能上当。”李世民点了点头，命人再探再报，详细摸摸情况。咱这么说吧，连摸了5、6次。都是一样的，的确是一座空城，往周围这一学嘛，周围一兵一卒都没有，撤到哪儿去了不知道。所以李世民嘛，第二天提重兵来到牧羊城下，登高遥望一看呢，所有的城门大敞四开，在高处处往里看得清楚，往街上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声息皆无啊。军师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徐茂公半天没说话。陛下，肯定其中有诈，您老说对了，这叫空城计啊，马蹄我们，一旦我们进了城，哎，突然的发兵一包围，把咱们军臣困在城中，这个咱不能上当。我也这么想的，传我的旨意，没我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准进城。大伙提心吊胆，议论纷纷，当天晚上就宿在东关外，没敢进城。离着牧羊城啊，能有5、6里地吗？扎下金顶黄罗帐。吃饭的时候啊，大家议论。程咬金就说：“我陛下，我是这么看，咱别疑神疑鬼的。赤壁保康王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哎，无非是个贼头，自立为王的，手下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。”一开始那会儿他觉得他了不起，手下有武王，有刘黑塔等等等等，他觉得了不起，可后来一看纷纷被咱击败呀，都给他们弄死了，他心里没底了，所以呢望风而逃。陛下，我想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。但愿如此吧。明天再派人远处侦查，看他们到底跑到哪儿去了。侯君集就说：“哎呀，陛下呀，突厥虽败，元气未伤啊，他元气没有受到伤损呢，所 队实力依然很强大，他怎么能轻易的就逃走了呢？这事儿不可思议，咱们应该多加谨慎。苏定方也说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看的，加强防范，哎，这没亏事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大家觉得没什么事了，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明天呢再仔细侦查。李世民回到寝帐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刚刚入睡呀，这时间还没到三更天，可了不得了，地动山摇啊！动他，动他，动！连珠炮就响成一个了。唐天子在梦中惊醒，赶紧坐起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这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摘眼一听，外头炮号连天，是喊杀如雷呀，杀！被打到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冲啊！哇哇哇！被打到！乱成了一锅粥。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正在这时候，贾云甫、柳州臣两位都梁官进来了。陛下，外头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报陛下大事不好了，突厥兵突然而来啊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军队，无边无厌，也不知有多少，把咱们给包围了。他们现在用带火的武器往里进攻，我军伤亡惨重，正在拼命的搏击。陛下快点穿衣服跟随我们逃走吧。啊！李世民一听，吓得好像没趴下，赶紧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几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好了。贾云甫、柳州臣陪着，刚到黄罗帐门前，程咬金来了。再喊程咬金呢，气喘吁吁，大肚子直喘。哎呀，陛下呀，咱们吃亏上当了。这突厥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把咱给包围了。我军拼死抵抗啊，现在杀了个难解难分。陛下，快随着微臣逃走吧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李世民考虑了考虑，好吧，带马抬刀。那李世民马上皇帝，想当年那拼杀在两军阵，那也是一员虎将，别看上年纪了，也不含糊，提刀上马，亲兵卫队五六百人，再加上程咬金、贾云甫、柳州臣往外拼杀。等离大帐不远，抬头一看，四外全是火光啊，也分不清个个数，也不知道是自己的人还是突厥兵啊，乱成一锅粥了。程咬金就说，陛下往北走，快点往北走。正走着，正遇上小白猿、侯军机和东方杰，他俩来的正是时候，手下带着1000多人。李世民这才放心呐、啊，二位爱卿战况如何？侯军机一拨了脑袋，陛下呀，形势对咱极其不利呀，突厥兵全仗着马快兵刃急，把咱分割成多少块啊，我军都散了花了，难以集中，因此对咱不利，陛下快点走。往哪走李世民也不知道，侯军机也不知道，哪远离战场就上哪儿去，东一头西一头，突厥兵铺天盖地有几十万之多呀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一边往前杀着，一边死人，身边的人不断倒下去， 而且突厥兵使用的全是弓箭和弩箭，不管什么箭，头前都用硫磺焰硝都喂好了，射出来就着，全是火箭的，一溜闪光，一溜闪光，射到哪哪着火，有的被射死，有的被活活的烧死，天地都映红了。李世民可有点冒了汗了，心里懊恼别提了，心说嘿，高兴高兴，来了个大倒霉呀、啊！真想起那句话了，物极必反，乐极伤悲，高兴的太过分了，莫非这是报应不成吗？哎，他们正往前跑着呢，突然对面三声炮响，中塔，再看突厥兵往左右一分，火光中出现两员大将，把去路给掐死了。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，慢，主公，先站住，站住，各位站住，停止前进。哗，静下来了。李世民和众人往对面观瞧，上吹手一个人，这家太吓人了。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八，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呀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四方大脸，下巴往前翘起来，往脸上一看，那眼眉打着卷儿，飞叉两鬓，两个眼睛跟铜铃似的往外鼓鼓着，大塌鼻子，翻鼻子头。那嘴唇没有一寸厚也差不多，是阔口咧腮，满嘴的黄板牙，耳戴金环，梳着二十多颗虾米须的辫子，身上啊穿着牛皮甲，是着一条绑臂，掌中擎着独角铜人槊，下边是牛皮的战裙，牛皮的护膝，牛皮的靴子，骑着一匹大黑马，一看就是野人呐、啊！这哪冒出来的原始人呢、啊？跟那妖怪差不多，十分叫人看着可怕。下水手一匹大红马，鞍颤交环，鲜明赞亮。满桥端坐一人，这个头没那个大也差不多，也得一丈挂零啊。头上梳着几十条虾米须的辫子，还插着几朵花，往身上看，穿着豹皮裙子、豹皮坎肩、豹皮护膝、豹皮的靴子，手中擎着一对鬼头钢钩，往脸上一看，大脸盘子，也是阔口咧腮，他仔细看呐，乳房高起，女的，要不是看这个，比那男的还难看。哎呦，还有这样的女人呢，活妖怪呀！再看他们两个人拦住去路，是哇哇直叫啊！侯君集一瞅，主公，各位别担心，我过去招呼招呼。还得说侯君集，他是部下的将官。手握三叉鬼头刀，噔噔噔来到近前，
看，来，
我说对面的二位贵姓高明啊，我说话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，哎，报名在战。那个男的使独角娃娃说的似乎听懂了，小个子，你问我叫什么名字？
对呀、啊，啊，你真听懂了。
要问我，我乃是赤壁保康王驾前之臣，又是他的二驸马，我叫海东珠。旁边这是我的夫人呐、啊，我的夫人名叫八格公主。
侯君集一咧嘴，娘哎，还有这样的公主啊，吓死个人呐！啊，哎，我说海东珠啊，行，摇两下子。今天晚上出骑兵把我们君臣包围了，不过你不要做好梦，想把我们一举全歼呢，门都没有啊！哎，听我良言相劝，道路闪开，咱们另定日期决一死战。不听，我告诉你，我叫你在刀下做鬼。想错了，你是谁呀？我呀，小白猿的侯君集。
侯
啊啊！嘿嘿，啊，你就是侯君集，听说过，听说过，久闻大名啊。不过侯君集呀，今天你们已经中了计了，你看一看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我们的人了，还想走吗？走不了了。你不应该说这话，应该我说。你背后是李世民吗？嗯，李世民要明白事儿，赶紧下马投降，刻破忠旨，写下血书，能保你们君臣活命。如若不然，今天一个也跑不了，是吗？那咱就比划比划。说到这没法再说了，侯君集往前一纵，大战海东珠。海东珠使的是娃娃槊呀，这条大槊100多斤，侯君集不敢拿刀碰，一碰刀就飞了。人家人高马大，侯君集个还小，又在部下，打起仗来十分吃力。东方杰在后得看打吧，到了现在还讲什么客气了？冲啊！所有的众将齐发战马，乱斗交欢，都冲上来了，双方展开一场混战。后边就剩下李世民和程咬金。老程这么一看呢，形势依然严峻呢，因为人家人太多了，双拳难敌四手好汉，架不住人多。程咬金跟李世民商量，陛下，我看够呛了，快保着微臣逃命要紧。李世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，咱俩谁保谁呀？啊，合着我得保着你。哎呀，这么大年纪是颠三倒四啊，老王兄，你我往哪里去？看见没，这可能是东边，东边兵少，我保着你奔东边跑吧。手下现在剩下还不到500人了，好，呜，奔东边下去了。这边打的咱不提，他们君臣奔正东，没跑出2里地去，咚，炮声一响，老程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啊，又有伏兵，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。抬头一看，借着火把灯光看得十分真切，面前闪出一员女将，也是女的，桃红马，张忠使金背七星刀。再看周身上下顶盔冠甲，全身装束，外罩百花袍，肩头横带花虎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。往脸上一看，哎呦，你还真别说，这突厥国呀还真有美人。一看这员女将，长得跟天仙相似，不仅肉皮细腻，五官清秀，而且年纪还不大。尽管如此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鞍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。在这女将的身后有100名女兵，其他的都是突厥兵。老程心说，别看这女人长得这么美，她也是杀人的祖宗，也是我们的仇敌啊。陛下，您在这儿等着，
老成，我过去看看。
他不过去没旁人了。
李世民点了点头，老王兄多加谨慎。
还没说呢，我还有个老人缘。
你看程咬金呢，遇事不慌，他心里的尽管怎么着急，遇上这种事儿了，表面挺沉静，四平八稳，在马上一坐，大斧子平端。丫头，你是哪位啊？单说对面这员女将，一看前头来了一哨人马，看样子也就几百人，为首的俩人，一个长得挺带劲，面似冠玉，三绺黑胡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但一看头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就看出来是皇上。皇上的衣着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，金鞍玉佩呀。这女子心就一动，莫非她就是唐天子李世民？哎呦，叫我遇上了，我要能把李世民生擒活拿，那没有再这么好的事儿了，这功劳大的没边了，能这么巧吗？再一看旁边有个胖老头，这肚子都出了号了，端着大斧子，时间不大，到了近前跟自己说话。这女孩真聪明，从衣着、从马和兵器上判断，很可能是程咬金。程咬金是大唐朝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也慢说抓李世民，把程咬金抓住，那也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呐。想到这个女人心花怒放，她一不慌二不忙，稳操胜券，周围都是自己的人，埋伏出去十几里地，你能跑得了吗？慢说你是人，你就是鸟，你也飞不出去。我老头，你问我是谁吗？
对呀，
丫头，你谁呀？我非是旁人，赤壁保康王是我干爹，我是他的干女儿托罗公主。
哦，公主啊，
啊，托罗公主，这一方是你镇守了，然也。我老头，你先别问我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程咬金？程咬金挺坏的，让人认出来了，要认出来就跑不了啊。可到了现在，不能说瞎话了，把大肚子一舔，不才，正是我老人家。那后边穿黄袍那个是李世民喽？我说，程咬金，你看说瞎话也不好使了。李世民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，索性说实话吧。嘿嘿，算你走运，那真是我们皇上李世民。
哦，
太好了。我程咬金呐，我奉劝你一句话，别费劲了，你们走不了了，中了我们的空城计，中了我们的烟儿炮鬼吹灯，尽管你没进城，那都是一样的，粮台寄养全被我们夺了，你们人呢就得活活饿死，马也得饿死，兵无斗志啊，还不如及早下马投降。